慈爱的父神，我们再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求你敞开天上的窗户来请福给我们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坚持恒忍到底的弟兄姊妹。主啊，愿主你自己的灵与我们同在，带领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祝福我们这堂课，也开启我们的心窍，开启我们的灵眼，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中的奥秘，也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求你来祝福引导我们这堂课，保守我们，引导我们。谢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上次我们讲到第六章的那个神的审判跟洪水，哈，洪水的审判。那我们提到这个洪水的审判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重要的提醒跟教训？为什么几千年的事情，哈，我们要现在要来研究要来读呢？因为它对我们现今的人有很重要的一个警告的作用，哈。我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请你们读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26到27节。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然后这第28节，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
看到这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这个罗德那个索多玛俄摩拉，好，然后再请您翻开21章，路加福音21章34、35节到36节。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所以我们说这个洪水的审判对我们现今的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跟警告，哈，让我们能够知道现今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怎么样以神的事为念，哈，不然那个那件事同样的事情，同样悲惨的事情，同样严厉的刑罚也会临到我们，像当年临到这些洪水的人一样。然后他在这个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两件事情，一件事就是洪水的这个人又吃又喝又嫁娶，然后呢罗德的索多玛俄摩拉神是用什么硫磺火来毁灭他们，那时候他们的人也是不知道，也是突然之间又嫁娶又建造又买卖，但是突然这个灾就临到他们，所以是我们很大的警告。然后还有什么目的？我们读了这个有一共有三个目的。第一个让我们得到很深的警戒，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生活的那个 priority 能够有所警惕。然后第二，对传今日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救恩要赶快传，因为挪亚他传了120年，结果怎么样？没有一个人都没有信呢，他没有灰心，他还是忠心的传。那我们今天稍微传一下下，人家不信或者拒绝，我们就灰心了，还要传今天的救恩。好，第三呢，那我们应该正接近前啊。所以怎么样的人能够免去火跟水的这个审判？将来的审判是火，怎么样免去？要圣洁，要近前，圣洁近前是我们免去火的审判。然后挪亚时代他们被这么大的洪水全部灭了的最要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敬虔，不敬虔就是他们不信神，不要神，然后没有圣洁，他们的凌乱生活，哈，所以这两个罪是他们最大的罪。那索多玛俄摩拉也是后来被火焚烧，哈，那这两个灾，这两个审判，哈，让我们看出神的目的是什么。你晓不晓得神的目的是什么？以前我们教会在推动一年读经一次的计划的时候呢，开始有些信徒呢，他就开始读旧约。他们说以前他们从来不读旧约，读不懂哈，然后都是读新约啊。现在因为教会推动这个，他们就开始读。读了以后，哈，有好几个人都跟我反映说，我们不读还好，一读我们觉得你们这个神啊太残忍了啊，怎么这么严厉，这样的审判赶尽杀绝的啊？这样其实他们不了解。我后来跟他们讲，神这个洪水的审判跟索多玛俄摩拉火的这个审判呢，其实是出于神最大的爱心。什么爱心呢？炼尽人种啊，你知道吗？如果当时神不用这个洪水来毁灭世界，你知道人要败坏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吗？ 不是现在才有 AIDS 啊，才有这个这么多的传染病。当时的那个情况就是这种传染病是蔓延的不得了，所以降下硫磺来灭掉索多玛俄摩拉是炼尽的工作，消毒的工作，让四围的人能够生存下去，让这个病菌不是蔓延。因为他们那时候的乱伦啊，同性恋啊，跟那个是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了。同样的，这次洪水的炼净的工作，好，如果不做这样炼净的工作，人种啊已经是败坏到不得了，不能够生存的地步。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地步。所以到后来，为什么当以色列民要进迦南的时候，约书亚带领他们攻打迦南地的时候，神要他们怎么样？所有的牛羊，连牛羊都要灭掉。为什么？那个病菌太厉害了，那个淫乱的病菌太厉害，所以要整个洁净哈。就是出于神极大的拯救，一次一次给人机会再重新来过。他上次我们已经讲到第四点，讲完是不是？他要全灭，全连动物都要灭绝。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传染的这个病菌的厉害，好，以至于造成人种整个被污染很厉害，所以要这样子。那好，今天我们继续看下去的第六章的第五点哈。第五点我们来看看洪水以后新的开始哈，这是第八章到第九章的十九节，一个新的开始，洪水以后。那我们看到神他确定全部都已经全死全灭了，他才雨停了啊，才让水退去，然后他又兴起圣灵的风哈，圣灵的风来吹干地，圣灵的风，圣灵在工作。第一章第一节的创世纪就讲圣灵怎么样运行在水面上抚育的工作，现在呢圣灵又来做吹的工作，吹干这个地。然后第三呢，生命的记号，我们看到一个生命记号，当这个洪水已经退去的时候，挪亚要确定有没有退去，他就先放什么？先放乌鸦，乌鸦出去哈。我们看到这个乌鸦哈，一飞出去他没有回来了。为什么没有回来？证明地的死尸啊还没有完全的消灭掉，还有死尸，所以那个乌鸦是吃死尸的，动物的尸体啊，人的尸体还是会吃，它有东西吃，它就不回来了。这个预表一个属肉体的人就是这样，这个世界的东西可以满足它，它就不再飞回来。可是后来挪亚就知道，啊，这个外面还不能睡，虽然水退去了，这时候他们能不能出来？不能出来。如果出来的话，那么多的死尸啊，瘟疫很厉害啊，对不对？所以还不能出来。所以第二次挪亚就放什么鸽子出去，鸽子飞来飞去找不到停脚的地方，就怎么样，就又飞回来哈。挪亚就知道还没有到，还没有干。然后再过七天有第二次放出去，怎么样，不回来了。为什么？因为找到了那个什么橄榄叶子哈。橄榄叶子呢，这橄榄是不会长在山坡上，是长在平地的，所以在平地上已经有绿的东西长出来，表示这个地已经啊干了，已经退了。然后他衔了一个橄榄叶子回来，对不对？所以鸽子衔着橄榄叶到今天代表什么？和平啊，圣灵也是和平之歌啊，也鸽子也代表圣灵啊，所以它带来和平，带来平安安息，带给的。所以鸽子一直到今天，这个鸽子衔着这个橄榄叶就是预表和平哈。然后我们就看到在这个鸽子放出去，然后鸽子那是一个象征，和平的象征，但是真正的和平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看看创世纪49章第10节，在这里就有预言。当雅各在给他的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哈，雅各说什么呢？预言将来的事情，在第10节，回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哈，细罗就是什么？是平安者。那这里已经预言到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平安者，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他是真正的和平的使者。只等到他来的时候，万民都必归顺，才有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平安。在这里就用这鸽子来预言主的来到，还有他所带出的那种和平的生命。所以呢，他们一共在这个方舟里面待了371天啊，是很长的时间啊。但是挪亚完全的彻底的顺服神， 但是他要出方舟的时候怎么样，他有没有等不及呀、啊、这鸽子已经回来了，第三次放出去不再回来了啊，证明真的是可以居住了，可以生活了，那是不是赶快就跑出去呢？我们看看第八章十五节十六节，十五节八章十五节十六节，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媳都可以出方舟。你看这时候他还是等候神对他说话，等候神的吩咐，他才出去。然后呢他出去了以后，第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做什么？他们八个人要生活要房子住啊，那应该是第一件事情出来应该赶快建屋赶快种地啊，但是挪亚他做什么？筑坛哈，哎，他献祭，献祭。为什么献祭是这么重要呢？我们后面会看到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子，摩西也是这样，一个到了什么一个地方，雅各也是这样，就是献筑坛献祭。这个筑坛献祭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代表什么？尊主为大。他们到了哪一个地方？好像今天很多基督徒他搬到哪一个地方，第一个要找的是什么？教会哈，敬拜的地方，然后家庭里面有家庭的祭坛。那在这个献祭里面，它有五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们你想想看，他们这个时候全家出来看，全地的人都死了，只剩下他们这一家人，他们心中充满了什么？感恩，代表他们的感恩哈，他们被救赎的感恩。然后第二点呢，也恢复他们人与神之间的交通。神看到他们的罪不能够颜面不顾他们，但是现在神拯救了他们，他们要恢复与神的交通。然后第三是代表他们对神的敬拜尊崇敬拜哈。第四，当然他献祭的时候所献的东西是什么？用什么东西献祭？他们用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所以要杀这些牲畜飞鸟，所以是流血，这个流血就代表他们认罪在神的面前，血要洗净人的罪。那第五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献祭呢，代表他们相信主耶稣将来要替众人成为一个祭物的这个救赎。记不记得我上次画了一个表，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在创世纪这些人，他是相信主耶稣是在这个时候来的，他们向前相信。那我们现在教会在这里，我们是向信回去，对不对？他们是信前面，主耶稣还没有来啊，在两千多年以后才来，可是他们那时候已经相信了。我们看看以弗所书五章二节，五章二节，所以这个献祭呢，代表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一个信心。
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就是我们最大的祭物哈。那个时候呢，他们用这个来预表，用献祭来预表主耶稣，预表他们的信心，相信主耶稣将来有一天会为他们而死，为他们而死。所以他这个信心是在神面前是很蒙悦纳的，所以他所献的祭就怎么样，神悦纳，非常悦纳。神并不是悦纳每一个人的献祭，他悦纳亚伯的献祭，有没有悦纳该隐的呢？没有哈。那我们已经讨论过，然后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回去看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一二十二节，那里有讲到神并不是悦纳每一个人的献祭，但是在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挪亚献祭的心态和他的动机啊，和他的方式都是照着神的心意的，所以呢他的献祭是蒙神悦纳，神非常悦纳他的献祭。然后第六点，我们要看到神与挪亚立约，这个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立约呢？立约就是说双方要接受这个约的约束，还有要尽当尽的履行一些义务，才叫做立约。它通常立约的都是双方公平的一个平等的一个情况，但是神来与人立约是他降卑他自己与人平等来立约的。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五个约，新约里面有一个约很重要的，五个人跟神立过约，就是这个挪亚第一个哈。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亚伯拉罕，十二章我们十四章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与神立约，还有呢摩西西乃山与神立约，然后第四个是谁啊？第四个记不记得是谁摩西与神立约，大卫与神立约，然后 到了新约，就是我们信徒与主耶稣立约，主耶稣跟我们立了新约，他的血，用他的血跟我们立了新约，所以是很重要的。一共这个五个约是很重要，所以这个是头一个，神与挪亚来立约。在立约里面分成这个两部分哈，第一个部分是立约内容里面有约的命令，约的命令哈，约的命令一共有五个。第一个命令是什么？叫他们，这个是重述开始前面的一个命令，就是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了全地。这个又重述上一次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的命令，神的命令要他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这个第一个命令，他们在什么时候就违背了？到了十一章四节，他们就违背了。第一个就违背掉了，因为他们用建巴别塔要聚在一起，神要他们分散在全地，可是他们要聚在一起，好抵抗神，反对神。那这是第一个命令的内容。第二个命令的内容呢，神重新把动物啊，这些植物、昆虫这些都交在人的手里。那第一次交给人的时候要人来管理，可是这一次交在人的手里的时候呢，这些动物变成会怕、害怕、惊恐、害怕。这是在第九章第二节，这些走兽啊、空中的飞鸟啊，都惧怕、惊恐、惧怕你们，把这些海里的鱼、昆虫都交给人管理。可是呢，所不同的是惧怕，但是有些会伤人。但是神最初的目的不是这样，是要人来管理他们，他们是服在人的下面，是不伤人的。只等到什么时候，这个动物不伤人才会恢复呢？新天新地主再来的时候，这个记载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告诉我们，当主再来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狮子也不咬人了，孩子也可以跟蛇在一起玩了，动物跟人要完全恢复和谐。那这个时候是虽然由人管理，但是还是会伤人，会怕人哈。第三个命令是什么？跟一章三十节的命令不一样，都可以吃，开始吃肉，人可以吃肉哈。所以有些宗教主张吃素食哈，像佛教啊吃素哈，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哈。神在这里很清楚的说，你们可以吃肉哈。然后呢，第四呢，可以吃肉，但是呢，什么东西不能吃？血。血不能吃哈，我常常还听到有些年轻人在问说，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猪血啊，什么什么不能吃？神很清楚的在这里命令不能吃，而且这个命令、这个约的内容是对全世界的人，不是对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对全世界的，而且这个是亘古不变的一个律。到现在世世代代我们还要遵守这个律，为什么不能吃哈？在利未记17章10节、11节、14节都重复的述说为什么不能吃哈？因为血里面代表生命，血里面有生命，所以不能吃。那到现在医学的证明就是说，血里面最容易传染肝病，所以这个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都是为我们的好处，为保护我们，所以不是要减低我们的乐趣，而是为了保护我们哈，为了对我们有益处哈，所以这个不能吃血哈。第五个是命令是什么？神的第一条诫命也是说不能杀人呐、啊，不能杀人，杀人的人一定要怎么样？要处死他，不管是动物是人都要处死。这个意思就是说，杀人者死就是死。那这个为什么不能杀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是不能杀人。所以今天法律一直在有一些在争辩在讨论哈，所以有可不可以有死刑啊？死刑合不合乎圣经？神是慈爱的，不能死刑啊，现在给人家第二次机会啊，可不可以有死刑？你读这句话，神的意思是什么？难道是为了吓阻那些杀人犯吗？只是吓阻杀人犯吗？连动物如果伤了人，害了人的命，都要处死，所以死刑是应该有的，神的命令呢、啊？所以谁杀了人，或者是要人都要死啊，即使是他是个动物，都要把他处死。你就看到人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宝贵人，所以不能够容许你随便杀人，那杀人者要死。那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不可以轻视外族的人，不管是墨西哥人、黑人什么人，我们也不能够轻视。神也在利未记很多地方要我们尊重那些外族的人居住在你的地方，你们要尊重他们。所以我们是不是从我们心里如果藐视神所造的人， 也是神所不喜悦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们认为可不可以堕胎呀？堕胎也是杀人。很多人说，哎呀，那个还不是人吗？请你回去看耶利米书一章五节，神讲得很清楚，在母腹中还没有成型的胎也是有生命的，是神造的。啊，在母腹中还没有成型的胎是神造的，所以堕胎也是等于是杀人了。如果有人这样做，你的朋友或亲人也这样做，你真的要劝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但是神有恩典，如果你在不知道的时候你做了，神还是他的宝血可以洗净你的罪。但是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不能堕胎啊。第二点，我们看到约的应许，啊，神给我们有约有命令这五个命令，然后呢，他的应许是什么呢？第一个应许是四季运转不息，就是八章二十二节，从今以后呢，这个四季运转不息呀。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红的立红为记，哈，红的记号，立红为记，这个红的记号，你知道为什么神要让天空出现这个红，用红来作为一个记号呢？你知道从这些人啊出来以后，从这个方舟出来以后，你想想这些世世代代的人，从今以后如果看到下雨就怎么样？哎，就会害怕了。你看神是多么细心体谅人，他说从今以后他们看到这个雨下雨就会害怕了，哎呀，会不会又是洪水来？所以神为要除去他们心中这个恐惧，所以就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不会再用这个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除去人心中的恐惧。所以这个立约的记号，这个立洪为记，当他看到天上的彩虹出现，那下大雨的时候彩虹会出现，把人与地上的人跟天上的神一个连接起来，沟通起来，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信实。所以这个立约的记号呢，不但是一个立约的记号，也是一个安慰的记号，也是一个神纪念人的记号。神纪念人的记号，我不管下了多大的雨，神在云彩后面预备了彩虹。这个意思就是说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人，所以是神纪念人的记号，也是安慰人的记号，是立约的记号，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彩虹，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提多书哈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生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至大的福和一个耶稣基督荣耀显现，我们是在等候这个。所以所有的信徒，我们今天是在等候那个至大的福，就是主耶稣荣耀的显现，他的日子，哈。所以这个是神跟挪亚立约所带给我们的福。所以今天在我们人生环境当中，我们人生的遭遇当中，当我们有乌云密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透过信心的眼睛看到乌云之上有什么？有彩虹啊！所以所有信徒我们都可以挺身昂首，因为我们所等候的是那个至大荣耀的日子来到。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七章，哈，我们来看第七章巴别塔与人种的分布这一段落。首先呢，我们要看挪亚的失败，我们要看挪亚的失败与他三个儿子的反应。哈，哎呀，真是刚刚才说他是一个完全人，是一个义人，才刚刚从洪水的灾难中被拯救出来，人马上就怎么样，又软弱了，又失败了。为什么？最大的原因为什么？记不记得那两棵树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的生命的品质还是在人的里面，还是人会受它的影响。如果当时选择生命树，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可是当时人亚当夏娃选择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那个犯罪的罪性品性还是在那里面。所以早一不警醒，你看像挪亚这样个完全人，就是义人，完全顺服神，而且一出来就知道要敬拜神，要筑堂。但是在人成功或者是有很大的成就以后啊，特别要警醒。好，所以呢，一个敬虔人对罪跟试探有没有免疫性？没有免疫性哦，你所以有很多的很出名的大牧师布道家他们也失败。所以一个敬虔人对罪跟试探是没有免疫性的。 要常常的警醒，特别是在你在属灵的事情上有很大的成就、很大的得胜的以后，最容易失败。所以耶稣不是五饼二鱼叫很多人吃饱，很大的成就的时候，他都怎么样？推到山上去怎么样？祷告。所以人在拥挤你、都说你好的时候，你有很大的成就的时候，特别要警醒。那挪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没有警醒，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造成的原因是什么？他醉酒，喝醉酒哈。看那个时候，人就知道怎么样用葡萄来酿酒。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是告诉我们定罪这个醉酒的事哈。说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6:9-10，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不管吃什么喝什么都要荣耀神。然后以弗所书5:18，不可以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我们中国人也说酒能乱性。罗马书14:12-21都讲到醉酒是不成体统的，不合圣徒的体统的。对醉酒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现在常常会讲说，我喝的是提摩太酒，有没有？有没有听过人家这样讲？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保罗曾经劝过提摩太说，如果你的胃口不清，可以用一点酒，那是用酒。用酒跟醉酒不一样，像我们中国人坐月子啊，都也是用酒，那是用酒，不是醉酒。所以圣经中所定罪的是醉酒，你喝醉了以后，你就容易乱性，容易放荡，容易做出不荣耀神的事情，哈，容易做出你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所以醉酒在圣经里面是定罪的，哈。然后呢，就是一个让我们看见醉酒在新约中的定罪。第二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的是，因为挪亚的失败，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因为挪亚的失败呢，而暴露了他的三个儿子真实的品性，里面真实的光景。当你风平浪静没有事情的时候啊，你看起来很好，他看起来也很好，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好，差不多。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含、雅伯，在平常没有事情的时候看起来都差不多，都蛮乖蛮听话蛮好的。但是当挪亚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醉酒，他失败了，他有这个失败不好的行为出现的时候，那他就暴露了这个三个孩子，他的三个儿子的真正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真正的品性是什么，真正的暴露出来了，真正他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就暴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孩子就暴露了他的真正的品性。那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一个很坏的孩子，这个叫什么名字啊？啊，含，还有他的一个儿子叫做迦南，他们父子两个人真正的内心的情况是怎么样？内心的情况对父亲这个缺点、这个错失，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渲染出去。我们中文说要引恶扬善，他不是，他是渲染。我们看《生命记》27:16，《生命记》27:16，哈，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所以他们的心中有没有尊敬他的父亲？你可以看出来完全没有尊敬哈。当他们父亲做错事的时候，他们是那里嬉笑批评渲染的这种态度哈。所以呢，这个他们心中没有爱，他们圣经上箴言也说，屡次挑错的怎么样，遮掩人罪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呢，离间密友，连亲密的朋友也会破坏。如果你屡次挑错的话，那他没有遮掩他的过错，就是他心中没有爱，对他的父亲一点尊重都没有。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的儿子迦南哈，这个原因是因为迦南跟他的父亲含呢合作这件事情，好，两个人都有参与在这件事情，特别是这个迦南可能是特别是他第一个来告诉他的父亲，然后他们父亲一直在外面渲染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很可恶的哈。然后其他两个儿子的反应是什么？拿着衣服他们搭在肩上，然后倒退着进去。为什么倒退着进去？不要看，对不对？所以他们这种尊敬、这种敬畏的心、这种尊敬的心啊，在神面前就蒙了悦纳哈。所以我们看看这里，他们因为有爱，对父亲有尊敬、有爱，所以呢，他就能遮掩他们的过错。爱能遮掩人的过错，对不对？遮掩许多的过错，他们是出于遮掩的心态。所以呢，这个三个孩子的反应是这样的不同，以至于带来他以后 世世代代的咒诅和祝福。在这里我们看到，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在那里高兴说，哎呀，你看我没有像他那样，我没有跌倒，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我们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那因为他们三个孩子这样的一个反应，对同样一件事情，对他们的父亲的态度的这个反应呢，就带来他们将来这三族的人，他们的家族世世代代的咒诅跟祝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看第三点，我们就看到挪亚的预言。挪亚的预言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不是随便乱讲的，也不是照着他们自己的意识来讲出来的，他们这个预言完全是出于神的启示。因为到后来我们看到所有的事情就是照着挪亚所讲的来成就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悲剧就引发出三个儿子的命运跟将来人种的分布，他们的后代人种的分布的情形。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挪亚的预言对迦南，也就是含纳，对迦南的咒诅。对迦南是咒诅，为什么关注这个迦南咒诅呢？其实是含有四个儿子，然后含是黑人，然后他生的四个儿子，两个是白的，两个是黑的。那迦南呢，这里面就是这个迦南参与嘛，就含哈，他就是含的儿子哈。那所以在这里对迦南的咒诅呢，也就是对含这个族哈。那么这个后代呢，他们的后代分布在迦南地呀、巴勒斯坦啊，你后来你就看到巴勒斯坦跟迦南人就是跟以色列人为仇的、为敌的哈。以色列人神要他们进迦南，就是要灭掉所有七族的人，连所有的动物都要灭掉，所以是很污秽的。为什么他们后来的后代成为这样子的？他们拜偶像，拜偶像到一个地步很厉害了以后呢，就淫乱，所以他们的祭司，所以女祭司全部都是妓女，然后淫乱到一个地步，乱伦、同性恋，这个通通出来拜偶像。然后还有呢，他们很大的一个罪，就使他们的儿女惊火啊，烧，拿去烧，烧了以后献祭给他们的偶像。所以这是神最恨恶的事情。所以他们后来他们的后代都是这样子哈，分布在这里。那现在我们就去想到说，哦，含跟他的儿子迦南两个人犯的罪，为什么就害他后来世世代代都受咒诅呢？难道神是这么残忍的神吗？要世世代代都咒诅吗？不是。神不是说吗，得罪我的人，我要追讨他们的罪，自负及子，怎么样，直到三世代。然后爱我的人呢，我要祝福他自负及子，直到什么，千代。所以神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是要祝福人的意念。但是为什么会说这个含跟迦南他们犯了这个罪以后呢，他们就世世代代都受咒诅呢？这个原因不是因为神的残忍，而是因为罪的，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罪的蔓延性跟扩散性，是因为他们这种性情、这种个性遗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所以他们子子孙就是不要神，就是要拜偶像，就是要那样子，所以已经有那个遗传的因子在里面，所以他们的子孙就是那样子。不是神一定要惩罚他们三四代，一定要他们四四代代都受咒诅，不是神，不是这样残忍的神，而是这种罪的扩散性与蔓延性所造成的一个后果事实。所以你到后来就看到迦南地被约书亚不是带领的这个以色列民攻进迦南地，灭掉那七族的人嘛，哈，灭掉七族的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后来这些迦南人有很多没有灭掉的留下来的，都成为这个闪的那个奴仆。闪的奴仆就是以色列民的奴仆，你看就是照预言前面这里讲的，他要作为人的奴仆，都是照那个事实呈现哈。所以这些迦南人，这含的后代，他们世世代代做人的奴仆啊，受咒诅，也不能怪他的祖宗，因为他们自己要负起责任来，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子。神也是给他们很多悔改的机会哈。你看那个神要烧这个要降硫磺下来烧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不是有给他们好多机会悔改吗？他们选择不悔改，所以他们的罪使他们灭绝哈，不能怪神，也不能责怪他们的祖宗。祖先哈，他们拜偶像，使儿女惊火来献给神，许多许多的罪，这些都使得神呢愤怒临到他们，然后一定要降下火来灭绝他们，来炼尽人的种，人种， 念尽人种哈。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他对迦南的咒诅，然后我们看到他对闪族的祝福，对闪的祝福哈。闪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居住的意思，居住在耶和华里面，认识耶和华，他认识耶和华神，跟耶和华神有很好的关系，而且能回应神的呼召。这个闪的后祖后来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蒙呼召，对不对？他就是闪的后裔。然后呢，亚伯拉罕的后代里面有个雅各，对不对？雅各后来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然后雅各的这个后代里面带出谁呀？耶稣基督弥赛亚，弥赛亚的降生，使万族的人都因他得福。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告诉他说，你离开你的本族本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你要使万族的人都因你得福。是不是因亚伯拉罕得福啊？是因他的后裔得福。他的后裔是谁啊？啊，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那个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后裔，这个 C 大写的，是指谁呢？耶稣基督弥赛亚要从他这个族里面出来。然后这个弥赛亚来了以后，出来要使万族的人，全世界的人因他得福，因他蒙救哈。所以他对闪的祝福，闪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哈。那亚佛第三，对亚佛的祝福是什么呢？对亚佛哈，这个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扩张 enlarge， 他有这个扩张的能力，有能力扩张哈，能够扩张。所以他住在闪的帐篷里面，他说他愿他住在闪的帐篷。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闪是蒙神祝福的，他呢也住在他那里面，表示说他也得以分享他的祝福。很可能这个闪是主动的要这样做，然后这个亚佛呢就跟进，跟他一起同心做这件美事。所以呢，就是他跟谁跟得上，当这个闪有这个动机的时候，有这个好意的时候，他跟得上去。也许他本来没有想到，但是后来他跟上去了。后来跟上去了以后怎么样呢？就住在闪的帐篷里，能够分享他的祝福，也得到祝福，然后而得以扩张哈。不像迦南，他是拒绝闪的神的外邦人。那这里到罗马书的时候就有讲到说，外邦人哈能够被接上这个橄榄树的枝子。那你现在就知道了，这个亚佛是指什么人啊？啊，他的后代是指哪些人？后代是就是指我们这些外邦人啊。那这个闪呢是谁啊？以色列民，他们是蒙拣选的，有福的，因为他们敬畏神，有敬畏神的心，他的心。那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是以色列民，也不是这个闪的后代，但是我们像亚佛一样，我们跟上去，我们接受了这位主。那我们也得分享到闪的祝福，所以这个闪的父子，所以在罗马书的那里十一章二十四节，这个保罗不是说吗？这外邦人呢、啊，他们能够被接在这条枝子上面，这个橄榄树枝上面，然后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也承受了闪所承受的那个属灵的祝福，那成为以色列人。所以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二十节，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家人了。成为家里的人了，跟以色列人是成为一家人。所以我们是不是以亚伯拉罕的后代？小朋友儿童植物学他们唱歌就唱我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好，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为什么是他的后代？因为在基督里我们跟他们成为一家人，分享他们的祝福，属灵的祝福。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族的人，你看到第十章第十一章就讲到这三族的人，闪含亚弗就怎么样分布在世界各个全地。好，那我们看到韩哈就是北非啊，所以他们多半是黑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不是说所有的黑人都是该受咒诅的，做奴仆的，这就错误了，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好，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一点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韩的个性，就是看到别人，我们今天想想看，我们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人，哪一个种族的人。韩的个性是什么？看到别人犯错的时候就怎么样，很高兴，津津乐道啊，到处宣扬，传扬开来，这样子的心态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我们应该要什么心态？我们看到别人有错，特别是我们的家长、我们的领袖、我们的牧师，他有错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加拉太书第六章一节二节说什么？ 要用温柔的心去把它挽回过来，也不能够视若无睹，也是要用温柔的心去把它挽回过来，要跟他交通。在马太福音18章也教导我们要去跟他交通，如果他不接受，再找一个人一起去跟他交通。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然后闪呢，闪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来引导他的思想，引导他的行为的。而在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有错误发生的时候，有罪发生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神的灵来引导他做对的事情，遮掩人的罪过，用爱心遮掩人的罪过，不是渲染的。他有敬畏神的心，所以神就引导他应该怎么做，他的行为是这样。这是以色列民的代表。然后亚佛呢，亚佛他有能力向外扩张，而且跟上别人的这个好行为，跟上这个闪的好行为，所以他也就分享了闪的属灵的祝福啊。他也是一个外邦人蒙恩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三族的人也就分散到第十章第十一章，我们就要看到他们分散在世界各个地方啊。然后就是由这三族的人来发展出来。然后我们读了这个挪亚的失败跟他的三个儿子的反应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情。第四，我们要两个注意的事项，两个要注意的事项哈。第一个事情就让我们看到为什么闪的后代这么蒙福，亚佛的后代也是蒙福，也蒙神高举，为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的国，很多人说美国是很蒙福的，那为什么有的印度啊非洲很贫穷呢，很不是蒙福呢？我们就看到箴言14章34节，箴言14章34节说什么？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敬畏神的国啊，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后代是蒙神祝福的。这个是我们大家要提高警觉，不是别的原因啊，他们的聪明才干富强康乐不是从这些来，而是从他们敬畏神来的。然后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是说，韩虽然他是古时人，在圣经里面每次讲到韩的时候就说他是古时人，韩是古时人，是黑人，皮肤是黑颜色的。所以你现在知道那个摩西娶了古时女人为妻，有没有就被他的姐姐米利安跟哥哥亚伦毁谤，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根深蒂固，就对这古时人是轻视的哈。那他虽然是古时人，但是并不是迦南就是黑人，也并不是说他皮肤黑哈，他就是神所咒诅的黑人。我刚才讲过，韩他有四个儿子，迦南是其中的一个，两个儿子是白的，两个儿子是黑的，而迦南呢是白的，可是他是蒙咒诅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啊，黑人都是蒙咒诅的，他们就是应该做奴隶的，我们白人是高人一等的，那这个是错误的观念，是错误的。所以呢，在新约教会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领袖啊都是黑人了。我们看使徒行传8章27节，那里提到一个埃提阿波人，他也是古时人。埃提阿波人的太监有没有，他和渴慕道啊，就腓力就向他传福音，他信主了以后啊，对非洲的福音的拓展有很大的功劳，所以他也是黑人。然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13章第1节那里有讲了一个尼杰的西面人，这个人也是黑人，但是是神所重用的仆人领袖哈。马可福音15章21节那里提到古利奈人西门，这个人呢是当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背那个十字架背不动的时候，他替耶稣背十字架，后来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叫做鲁弗。这个鲁弗呢，到了罗马书16章13节的时候呢，保罗特别说鲁弗是蒙神拣选的，而且呢鲁弗的母亲呢也是我的母亲。鲁弗的母亲是谁呢？就是那个古利奈人西面替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个西面的太太嘛。那说鲁弗就是这个西面跟他太太所生的一个儿子，就是鲁弗后来蒙神拣选成为主的门徒。同时呢保罗这么尊重鲁弗的母亲，说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母亲。好，所以你就看到他们这一家人是爱主，是蒙拣选，可是他们也是黑人。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的四周 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的反应就能够真正的暴露我们自己里面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所以是很大的一个警惕。没有事情的时候也许看不出来我们真实的情况，但是有不好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就会暴露我们真实的情况。我们看到挪亚的三个儿子就是这个样子，就很清楚的就分别出来他们是绵羊还是山羊啊。那怎么样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如果我们敬畏神的态度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讲到这里哈。